弟兄姐妹平安。春天已经到了，当我们在街头上徜徉的时候，我们可以看到青草已经开始绿了我们也看到不少的树已经冒出了新芽，春天到了。今天又是一个日光的节约时间的第一天我在想说，春天到了，我们能不能属灵的生命也有一个新的一个开始，有一个新的一个更新今天我有感动于弟兄姐妹来传讲一个信息，是你也要叫别人得福。这个信息是因着看到我们教会中有一个家庭在神和人面前美好的侍奉，他们在我们中间只有一年的时间，过不了的时候他们就要回台湾去了。今天他们全家都不在我们中间，他们在青少年的聚会中有服侍。我今天这样讲说他们呢，我也讲说比较容易一点记得两个礼拜前，他们在信心小组连续的来举办那个恩惠相遇的这样的一个program， 那是他们第二次的整个的聚会的第六次聚会是最后一次聚会，所以我就去到这个聚会中去祝福他们。我们很感谢主，那一天一个小组办的福音的餐会竟然有差不多有50个人参加，在他们的聚会中好几个慕道友信了主，我们非常的感谢主。在这个聚会中，他们有一个节目是为六次全部来的人或者出席比较多的弟兄姐妹来颁发他们的一些的奖品。连续5次来的3、4位弟兄姐妹他们包了一个礼品交给了他们，我们也不知道这个礼品是什么，是由我手交给他们的，只是每个人笑哈哈的拿了这个礼品。但是当他说有一位弟兄连续6次都来的时候，他说我今天有一个特别的奖品要交给他。原来这个奖品打开的是一条金灿灿的十字架的金项链，是纯金的，不是因为他们有钱，乃是这个金项链是在多年之前他们在一次特别的聚会中，这位弟兄有200位牧师在一起的聚会中突然领到了这一份的礼品，事后才知道这不是镀金的，这是纯金的，虽然不是那么大，盼望有一个从神来的恩典留在他们的身上，永远记得耶稣十字架是我们得救的一个记号。但是那一天他里面有很大的感动要祷告，怎么能够将一个从神来的祝福传承给磐石教会。祷告以后他跟太太说，太太，你现在已经挂了1年多的那一根的金项链要拿下来，要给第一名太太知道他已经经过这样祷告，所以太太有点舍不得，但是知道他们有一个很大的心愿，将这美好的祝福能够留在磐石教会，巴不得这属灵的恩膏能够留在这磐石教会。所以那一次大家的心都很感动，我看到他们这半年多来，他们2次的恩惠相会，有16次的整个的这样的福音的餐会，他们都做最好吃的给弟兄姐妹吃，给福音朋友吃。每个礼拜他们就外出探访，他们探访的已经不在小组的范围内，只要有需要的他们也去探访。他们的女儿一来就参加我们的祷告会就施情，一直到今天没有停动过，我们的祷告会的敬拜不再一样。我们在上2个礼拜看到他们来讲说整个家庭祭坛的主日学的教学，我们看到他们全家在主面前美好的侍奉。今天你们想到吗？他们还没回去，台湾教会的弟兄姐妹已经打电话给他们了，哇，你们快回来啊，我们的小组要你们带。但是他们在主面前领受一个美好的里面的一个感动，说我们回去不再带你们，你们应该自己带起来，我们回去要带一个新的小组。那一天的早晨，我在神的面前纪念他们的服事，我想到唯一能对他们生命解释的是保罗的那个话，凡我所行的都是为福音的缘故，为要与人同得福音的好处。我看到，我也终于明白了，他们一家真是为着福音活着的。我在问自己，我也盼望我们的弟兄姐妹也能够问自己，神把他们一家放在我们中间一年，上帝的美意到底是什么？也因着这样的感动，我今天要与大家来分享一个信息，你要叫别人得福，你也要叫别人得福，这是上帝的话。我们一同来看今天的应用经文，请大家把圣经翻到创世纪，我们要读12章1到3节。创世纪12章1到3节，翻到了 我们大家就一起来诵读。耶和华对亚伯兰说，你要离开本地本族父家，往我所要指示你的地方去，我必叫你成为大国，我必赐福给你，叫你的名为大，你也要叫别人得福，为你祝福的我必赐福于他，那诅咒你的我必诅咒他，地上的万族都要因你得福。看到吗？这里有一句话，你也要叫别人得福。我今天讲的第一个 point 是说，我们的神就是叫别人得福的神。今天的信息的题目来自第二节，你也要叫别人得福，这是上帝对亚伯拉罕的嘱托和关照。我们借着这一段的应用经文，我们可以看到神对亚伯拉罕的应许中有三个大字，第一个是大国，哎，我必叫你成为大国；第二个是大福，我必赐福于你。哇，这个福一定是大福了，对不对？虽然没有一个大字，其实就是一个大福。第三是说，我叫你的名为大。神给上帝给亚伯拉罕的应许中有三个大字。我今天补充一句啊，今天有人不明白，不大明白基督的信仰，他们会轻描淡写的说一句，我信耶稣就好了，死后能不能上天堂我无所谓。其实我在说，一个真正相信耶稣、真正明白生命意义的人，会很看重上帝的应许中每一个祝福，因为你是受造的。我今天要提醒大家注意的是，在上帝给亚伯拉罕的大国、大福、大名的应许中，包含着两个对亚伯拉罕的嘱托和照管关照。第一个是个人层面的，个人层面的话是说，我必赐福于你，你也要叫别人得福。我们大家来说，我必赐福给你，你也要叫别人得福。第二个是集合层面的，就是亚伯拉罕加上他所有的后裔。第二句话是说，我必叫你成为大国，地上的万族都要因你得福。来，我必叫你成为大国，地上的万族都要因你得福。加拉太书上这样说，你们既属父基督，就是亚伯拉罕的后裔，是照着应许承受产业的。你们既属乎基督，就是亚伯拉罕的后裔，是照着应许承受产业的。所以今天每一个基督徒在神的眼里都是亚伯拉罕属灵的后裔，都是一个在亚伯拉罕应许中有份的人，都是和亚伯拉罕一起承受大国、大福、大名产业的人。所以既然我们与亚伯拉罕一起承受产业，理当也要与亚伯拉罕一起接受上帝的嘱托和关照，既在个人的层面，你也要叫别人得福，在集合的层面上，你也要叫地上的万族都因你得福。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每个基督徒叫别人得福，最终也就是能够叫地上的万族得福。甚至我们每一次向人传福音，使得救的人数加添，都关系到主的再来的年日，非常的重要。你多加一个都贴满一个，关系到世上的国有一天要成为我主主基督的国。耶稣说得很清楚，这天国的福音要传遍天下，对万民做见证，然后末期才到来。所以我们每一个人传福音都关系到主的再来，关系到叫地上的万族得福。今天我们在这里传讲福音，甚至也关系到以色列百姓最后全家得救。保罗曾经在罗马书这样说，说弟兄们啊，我不愿意你们不知道这个奥秘啊，这是一个奥秘，等到外邦人的数目、得救的数目填满了，于是以色列全家都要得救。不得了哈，我们爱以色列人，对不对？福音就是因着他们传过来的，耶稣基督的肉身就是借着他们过来的。他们在属灵上吃了很多的亏，被神管教，以致我们少受了亏损，我们真的是感谢这个民族。但是你要知道，当我们向人传福音的时候，都关系到他们全家的得救。上帝说，你也要叫别人得福。我们先来看两个例子，我们可以在圣经中十分有趣的看到以色列的祖宗雅各，这个十分诡诈、从来依靠自己聪明的人。我可以说在整本圣经里面，这个人物身上我们大家都可以看到自己的影子。神一方面让比他更诡诈、更厉害的母舅拉班来管教他、来修理他，一方面呢却让雅各成为拉班的祝福。于是我们看到这个拉班看中雅各，死死不让他离去， 圣经上说，拉班为了不让雅各离开他，让自己的两个女儿拉结和利亚，就让雅各整整做了14年的工，又让雅各为他的羊群服侍了6年，又10次改他的工价，都是为了一个目的，就是不让雅各早走，失去上帝要借着雅各对他的祝福。圣经上有一句非常绝的话，他曾对雅各说，就是拉班他的舅舅对他的外孙雅各说，我落在你眼前蒙恩，请你仍旧与我同住，因为我已经算定，他已经算定了，耶和华赐福于我是因为你的缘故。今天大家，我盼望大家从一个全新的角度来思想，上帝要借着雅各这个以色列百姓的祖宗祝福拉班的心意到底是什么。上帝有一句话说，你也要叫别人得福。我们再来看圣经上另一个例子，就是雅各与拉结所生的，也是他最喜欢的儿子约瑟。圣经告诉我们啊，约瑟被他的兄弟卖了，卖到了埃及，他住在主人埃及人的家中，耶和华与他同在，他就百事顺利。他主人见耶和华与他同在，又见耶和华使他手里所办的事尽都顺利。自从主人派约瑟管理家务和他一切所有的，圣经上说，耶和华就因约瑟的缘故赐福于那个埃及人的家，凡家里和田间一切所有的都蒙了耶和华赐福。哎，大家看一看啊，神为什么讲这样的话？我请大家好好思想，上帝借着以色列的祖宗雅各祝福拉班，要借着约瑟祝福法老的内臣以及副卫长波提伐，最后要借着约瑟让埃及全地都度过7年的大灾，他的心意是什么？上帝的心意原来是叫亚伯拉罕的子孙成为别人的祝福，成为万国万民的祝福。这里的问题说，谁是亚伯拉罕的子孙呢？圣经说得很清楚，就是你，就是我，因为圣经称我们今天在耶稣基督的人为亚伯拉罕的后裔。如果我们认定了这一点，我们是亚伯拉罕的后裔，那么我们不仅在上帝赐给亚伯拉罕的大国大民大夫的产业中有份，我们也要在上帝对亚伯拉罕的嘱托和关照中有份。这就让我想到，我们会常常自觉不自觉地抱怨环境，我们常常会叹息，数落这个不是，数落那个也不对，其实我们是不明白神在我们生命中有一个美善的永恒的旨意，那就是要借着我们这些亚伯拉罕的后裔来影响这个不适的环境，来祝福与我们不对的别人。神每一天都在观看这个不适也不对的地方有没有因为亚伯拉罕的后裔和他的儿女的加入而有所改变。神就要我们这些亚伯拉罕的后裔在这悖逆的世代中成为光明之子，在不适也不对的地方成为别人的祝福。我认识一位牧师，他在教会要开始建立整个小组建制的时候受到很大的阻力，他说，我终究走到了一条途径，这条途径是什么呢？我最希望教会中弟兄姐妹家里有事。哎，这个牧师怎么幸灾乐祸啊，盼望弟兄姐妹家里有事啊？原来他说，只要他有一事，我就有一个理由去帮助他，因为借着他帮助他，我就成为他的很好的朋友。因着这样，他开始带起了一个试验的小组，这小组里所有的成员都是家里有难处被他服侍过的。慢慢他服侍人越来越多，一个小组变成两个小组，两个小组变成了3个小组，他们已经现在有3代的小组，以致整个300人都成为一个小组建制的，在关怀彼此关照守望中的一个教会。他跟我分享说，我真希望弟兄姐妹家里有事我就可以去探访了。我知道他不是幸灾乐祸，我知道他里面是有一个心愿意成为别人的帮助，以致这个教会就不再一样。弟兄姐妹啊，昨天晚上我有幸跟一个小组的几位同工一起来分享他们小组的状况。有一个姐妹悔改说，我过去只记得我们每个礼拜五聚会就在一起了，碰头然后就散了，在下个礼拜再聚会，现在我知道了不是这样，我应该多一点的关心，但是我每天这么忙，我能怎么来关心呢？我说，你这个姐妹你知道吗，如果你今天真的有悔改的心，就在下一个礼拜神就给你有机会能够去服侍别人。其实真的只要我们有心，比如说今天有一个弟兄，他本来是来 摆位置他晚到了，真的非常好，不大好意思晚到了。我说我们今天知道，因为有人可能今天是下十字的开始，有人可能会晚到，我们所以就找到了来摆位置。 OK， 我说只要你有悔改的心，下一次你就记得了。神一定因为我们有悔改的心，神就像悔改的机会来赐给我们。我想我这个牧师也是这样的，弟兄姐妹，如果你们若是有需要我服侍的地方，你在任何的时候都可以找我，这是我牧师的责任，你没有什么不好意思的。虽然我不能带给你什么经营，但是我至少可以把你带到主耶稣的面前。我虽然不知道你，真的我不知道你里面到底想着什么，或者你需要什么，但是上帝他一定知道，他能够完全满足你里面的饥渴和需要。我们的教会要成为一个彼此守望关怀的教会，没有一个人是被冷落的，没有一个人是不被注意的。你也要叫别人得福。我想到我们的神就是一个叫人得福的神。耶稣亲口说，人子来并不是要受人的服侍，乃是要服侍人，而且要舍命做多人的赎价。圣经上说，上帝道成肉身，他取了奴仆的形象，成为人的样式，自己卑微，存心顺服以至于死，且死在十字架上。耶稣基督取奴仆的形象，死在十字架上，做了多人的赎价，这是天父上帝的心意，这就是他自己对亚伯拉罕嘱托和关照，你也要叫别人得福的最高也是最完美的表现。我在想，我们在不认识上帝的时候是否也知道爱，多少我们也明白应该去爱别人，我们是否也听到过我们的老祖宗讲过啊，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你如果对自己的老人好了，你应该爱别人的老人，如果你关心自己的小孩，你应该也是关心别人的小孩，这是我们的古训。但是我们的文化，我们的传统，我们的道德从来不会叫我们去爱我们的敌人，去爱那些对我们不好的人。那什么叫别人得福呢？那别人又是指谁呢？我们今天就来看一段耶稣的解说，请大家把圣经翻到马太福音新约的第一卷书，我们来看看耶稣怎么来诠释别人的字样。马太福音5:43，53节耶稣说了一句话，说你们听见有话说，当爱你的邻舍，恨你的仇敌。这和我们的文化传统，原来希伯来的文化跟我们的传统完全是一样的。我们也听说过，对待同志要像春天般的温暖，对待敌人要像什么严冬般的什么残酷无情。 OK， 我想雷锋的爱真的很狭窄，也是很可怕的。这跟希伯来人完全一样的，当爱你的邻舍，恨你的仇敌，一样的。我们也被教导过，凡是敌人反对的，我们就要什么拥护，凡是敌人拥护的，我们就要什么反对，敌我分明。这是我们的古训，这是我们的教导，历来都是如此，跟希伯来的文化、人类的文化都是如此的，从亚当来的都是如此的，都是爱你的邻舍，恨你的仇敌。我们来看44节，他说，只是我告诉你们，要爱你们的仇敌，为那逼迫你们的祷告。耶稣这里用了一个转折词，只是强调，只有我来强调，作为我的门徒要与世界有别，你们要爱仇敌，且要为逼迫我们的人祷告。我告诉你，基督的信仰实在是一个很大的挑战。我知道今天多少的人是活在恨里面的，如果拿去了恨，我告诉你，他的生命是一个极大的释放，只有在耶稣基督里。45节耶稣怎么说？这样就可以做你们天父的儿子。原来爱仇敌且为逼迫我们的人祷告，这不是一个道德的教训，乃是因为我们是神的儿女，这里面是一个生命关系的使然。因为你是从神生的，从灵生的，不再从血气生的，不再从人意生的，也不再是从情欲生的。耶稣讲得很绝对，你若是神的儿女，就要像天父一样。耶稣说天父从来就是这样的，他接下来怎么说？因为天父叫日头照好人，也照歹人，降雨给义人，也给不义的人。46节，耶稣接连的用了两个比喻来告诉我们：你们若是单爱那爱你们的人，有什么赏赐呢？如果你们单爱你们的自己的亲人，没有太多的赏赐。他说，就是那个罪吏 税吏罪人也是一样的，他也爱自己的人了。你们若单请你们弟兄的安，鄙人有什么样的长处呢？就是那不信主的外邦人也不也是这样吗？他们也是问弟兄的安啊，可以跟你的一样啊。好，耶稣的结论是，所以你们要完全，像谁啊？像你们父，像天上的父完全一样。耶稣在这里再次强调，我们既然出于他，就得要像他，不是出于道德，乃是出于关系，那就是生命的关系。什么事你也要叫别人得福？那别人按照耶稣的解释是，就不只是你的邻舍，也要包括你的仇敌，包括逼迫你的，包括税吏一样的罪人和歹人。耶稣不仅自己是这样说的，也是这样做的。我们可以从属灵的角度看，其实我们都是耶稣基督的仇敌。圣经说的非常清楚，这个世界为耶稣所造，但是世界却不认识耶稣。圣经说，耶稣到自己的地方来，自己的人却不接待他。不是不认识他的人不接待他，是自己的人不接待他。圣经说，耶稣是生命的光，要照亮在黑暗里、死荫里的人。我们却因自己的行为是恶的，就不接受光。我们不仅不认识耶稣，不接待耶稣，不接受耶稣。圣经还告诉我们，我们甚至要抵挡耶稣，逼迫耶稣。我听到一个，那时候我在洛杉矶华侨界的一位领袖，他来说信了耶稣了。他放了一张照片给我们看，那次做见证放一张照片，那是天津的一个很有名的一个基督教堂。文化大革命，他是红卫兵啊，带头烧教堂啊，教堂被烧啊。OK， 当然壳子还在，里面被烧毁了。现在他做了生意，好像是发了财，后来终究是信了耶稣以后，悔改在他的里面，所以他就拿出很大的一笔钱要去修理这个。他那天的见证就是来跟我们讲说他里面的在主面前的一个悔改。我想到我自己也是一样，外婆在文化大革命之前就信主了，这么多年来一个见证在我的面前，常常在为我祷告，有时候也会劝我叫我信耶稣。我对外婆怎么说？我说，外婆啊，等我退休以后再信吧。所以我退休以后，我一直在说，等我在地上什么都完了，什么欲望都没有了，年纪也大了，什么都玩不动了，我就信耶稣就好了。这一等等了多少年？整整等了30年。我们虽是这样的抵挡，但是耶稣却仍然爱我们。圣经这样讲说，因我们还软弱的时候，基督就按着所定的日期为罪人死了。圣经说，为一人死是少有的，为人人死或许也可敢做的，唯有基督在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为我们死，神的爱就向我们显明了。我们不久前连续传讲了耶稣的慈爱，我们讲了枯干的手，讲了找水的妇人，讲了血肉的女人，我们看到上帝的大爱，看到耶稣是如何在安息日的会堂冒着文士和法利赛人直接攻击的危险去医治病人的病痛，看到耶稣去如何走到撒玛利亚的村落去等候那个找水的妇人。其实耶稣知道，一个在罪恶深重里的人，罪恶的背后是一个饥渴。为什么急着去犯罪啊？就是想寻找借着罪来满足他里面的那个需要。耶稣知道罪恶背后和饥渴是连在一起的，所以神要赐他生命的活水。我们看到耶稣是如何在熙熙攘攘拥挤的人群中寻找一个需要他帮助的人，并称他为女儿，赐他生命的能力，使他从穷困病痛和死因中走出来。所以我今天讲的第一个破影就是，我们的神就是一个叫别人也得福的神。今天我讲第二个破影说，我们也要叫别人得福。刚才我们已经讲过，今天每一个基督徒其实都是亚伯拉罕的属灵的后裔，都是一个在亚伯拉罕应许中有份的人，是和亚伯拉罕一起承受产业的。所以我们既然与亚伯拉罕一起承受产业，理当也要和亚伯拉罕一起接受上帝的嘱托和关照。既在个人的层面，你也要叫别人得福，在集合的层面上，也要叫地上的万族都因你得福。这样看来，原来主的大使命叫万民做我的门徒，其实就是一个你也要叫别人得福的呼召。弟兄姐妹，对不对啊？从这个角度来讲，每个人都做主的门徒，其实就是一个你要叫别人得福的一个呼召。我们接着来看门徒对上帝的呼召，你也要叫别人得福的回应。我们看到新约圣经里将上帝叫别人得福解释分享的最完全的要算保罗了。 保罗将你也要叫别人得福分成三个层次。我曾经讲过这方面的道，我们把保罗的意思可以分成三说。第一说，我们要把福气给别人是责任说；第二是甘心说；第三是好处说。我们把圣经翻到格林多前书，我们再来回顾一下保罗的话语。今天圣灵要对我们说话，九章十六节、十七节、二十二节、二十三节，我们今天来读四节，我们来看看保罗怎么来用自己的生命来解说你也叫别人得福的。格林多前书六章九章十六节，这是第一句话，就是责任说。我们一起来读：我传福音原没有可夸的，因我是不得已，若不传福音我便有祸了。好，这里是责任说。如果一个人得了亚伯拉罕的祝福，得了亚伯拉罕的应许，他却不传福音，他有祸了。这是责任说，你不得不做，你必须的，退到一万步底，你也要传福音，讲说耶稣。第十七节，甘心说，更高一层。好，我们来读：我若甘心做这事，就有赏赐；若不甘心，责任却已经托付我了。好，这里说责任没得说，你不传也得传，但是甘心怎么说？如果我不是被迫的去传，乃是甘心乐意的去传，上帝就有赏赐给我。这是甘心说，这是保罗的第二个层次。我们今天不少人做第一个层次，也有些人做第二个层次，但是保罗有第三个层次。我们读二十二节到二十三节，我们一起来读：像软弱的人，我就做软弱的人，为要得着软弱的人；像什么样的人，我就做什么样的人，无论如何总要救些人。二十三节：凡我所行的，都是为福音的缘故，为要与人同得这福音的好处。好，这三说，我盼望弟兄姐妹你记得，这是很重要的。这是有一天我在主面前，圣灵开启我。刚才我讲到我的弟兄，当他想到我不知道用什么来奖励那六次全部来的那一位的弟兄的时候，他想到了要将这属灵的恩膏和祝福白白的再舍去。太太已经戴惯了，已经戴了一年多了，接下来脖子上就空荡荡了。但是太太知道丈夫的心是如何，所以祷告以后欢喜快乐的，就像这些心爱的纯金的十字架的项链，一个传承给了那一位的弟兄，所有的人都惊呆了。这让我联想到一个动人的往事。今天第二头挑了一个歌，主啊我心爱你，是我特意挑的。这是我们中华贵族的神学院的院长赵君颖牧师背后的一个故事。1935年，赵君颖牧师在江苏海州呢，有一个教会邀请他去领会，但是那时候他没有路费，那时候他已经有好几个孩子了。我知道他大概有四五个孩子，我记得因为他的孩子也常到神学院来，虽然年纪蛮大了，也告诉我们说啊，他们那时候很苦，小时候非常常常饿肚子，有时候一天吃一顿，有时候一天吃两顿。 OK， 但是当他赵俊英牧师要到海州去教会去领会的时候，他们路费没有，夫妻俩为了行程，那一天他们进食祷告在主的面前，整整祷告了一天。上帝对他说，你有钱，哪里钱？就是我给你的那个价值。他说，上帝啊，我们现在唯一的价值是我们结婚所用的那个价值，结婚戒指。上帝说，我知道，但是说我是肯的，我的太太不肯怎么办呢？上帝说，你去对他说。所以呢，赵牧师呢就敲了太太的祷告的另一个房间的门。当他把自己的心意来告诉他的时候，你知道太太怎么说？太太祷告非常明白，他说，神跟我讲了同样的话，你要为这个奉献的戒指来祷告。所以他就把自己的戒指拿下来放在赵牧师的手中。赵牧师跟他师母两个人跪下来说，神啊，我以为我们已经全然奉献了，但不知道这个戒指也应该包括在内，现在我们同心合意的奉献于你，求你接受。第二天一早，他们就等着当铺的老板开门，他们就进去。他说，当当铺的老板来开当票的时候，我的泪水直流，我流到一个地步已经只能退到墙壁了， 站着，我的内心感动，就写下了这首感动的诗：主啊，我心爱你。赵院长被主重用，在战后的重庆那一带曾经带领了数万大学生归主，他真的里面有一个心，愿意将从神来的爱与别人分享，也要叫别人能够得福。所以那一天我的弟兄在当他把自己的金灿灿的金项链给别人的时候，我的心震颤，我就想到了我们的院长那年我们在毕业典礼上所唱的歌。我们的院长，我读三年半书，两年跟他相遇，最后他在那个时候被主接去了。90多岁的人是我看到大概世界上唯一一个90多岁还能够在讲台上来跟同学上课的一位神学院的院长。这是一生都愿意成为别人祝福的人。我也要叫别人得福。圣经中保罗和前辈的圣徒都是我们今天效法的榜样，但我们今天又怎样用实际来回应上帝你也要叫别人得福的嘱托和关照呢？我们的实际上的生命运用如何呢？我首先想到我们磐石教会的意向，3年3乘300人。我再说，如果我们认定自己既是亚伯拉罕属灵的后裔，和亚伯拉罕一起承受上帝给予的产业，在这个地上也理当叫别人得福。从此以后，我们就不要再把333看作一个数字，也不要再把333看为一个难处。既然我们不传福音就有祸了，欠了债不还，到时候我们见了主的面，我们的人往哪里站呢？我们的脸往哪里隔呢？当别人都拿着一个个福音果子，我却是两手空空，会被主责骂是一个又懒又懒的仆人，那岂不是有祸了吗？所以我就在想，那一天正当我懒懒散散似睡似醒之时，突然在我的身边冒出了一个什么叫磐石教会的。我看到他们中间有那么一群人，就是为了与人同得福音的好处，甘愿离开舒适的环境，被差派差遣到离开原来很舒适的大教会，要到奥斯汀的西北方，要到 Round Rock City Park 离岸的三个以后，将来会有越来越多的华人，但是今天却没有华人教会的城市去建立第一个华人教会。而且听到他们信心说3年之后他们的教会要得300人。如果不传福音真的有祸了，如果保罗说的不是谎话，那这个333的意象，人人努力传福音的磐石教会，就是神赐给你我的一个悔改的机会，一个重新去得福音果子的地方。亲爱的弟兄姐妹，其实我就是因为领受了从神来的这样的意象，因着你们333的这样的意象，我看在网页上看到你们的25周年的这样一个周刊上所写的这样的文章，我心里为这个祷告感动，我就来到了奥斯汀。我为这个意向来祷告感动的时候，我真是有几天晚上没有好睡，有一种初恋的感觉，里面充满了一个感动。最近我看到美国教会的一个统计资料，他说美国教会一个超崇拜的统计是，这个教会如果是1年到3年的，那么差不多3个人在一年里面会带一个人信主。我这里想做一个调查，信主3年之内的举手给我看看。三年之内，好，大概差不多10%。Okay. 4到7年的，他说大概7个人会带一个人信主。4到7年的教会会7个人带一个人信主。7年和4年之内的举手给我看看。七年差不多也10%。 OK， 那我们再来看看10年以上的，他是多少人信主啊？85个人带一个人信主。看看10年以上的给我看看。哇，10年以上还不少。那一天祷告会上，我也请大家举手，10年以上的我在祷告会上算一算，差不多有70%，在这边大概有50%。我说我们这一群人有福了，来到磐石教会实在是上帝的怜悯，给了我们机会，逼着我们这些年纪老迈的信徒在生养属灵的孩子。在我们磐石教会至少我们3年可以生一个，就在过去的1年，我们磐石教会差不多有40多个人信主，31个人受洗。这是神的怜悯，是神给我们一个悔改的机会，是神给我们一个得果子的地方。 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磐石教会自从08年复活节正式成立到今天差不多快要一年了，在这一年中有好几位弟兄姐妹因着各自的原因离开了我们，其中有一个离开的时候不无遗憾地对我说，我们原来就是想离家近一点才到磐石教会来的，现在教会看到他们连你们连地都买了，而且要以后要搬到黎安的去，所以考虑下来还是早点离开了。我听到他们话的时候我的心在抖啊，不是气，不是生气他们，我实在是为他们扼腕啊，我为他们可惜呢，他们都是信主十年的人了，我实在是我知道他们失去了一个极好的机会，离开了一个连年纪老迈的人都会生养得果子的地方啊！弟兄姐妹你明白这个意思吗？可能我们十年了，我们可能85个人才能让一年生一个孩子，在这里强迫你3年就能生一个。我在想说，我想到就像我和师母一样，我们是在半个沙拉的年龄又养了一个小儿子，结果使我们俩多过了一个青春期，我们人多想返老还童啊，多么希望我们有两个青春期啊！所以直到现在我们虽然已经有一把年纪了，但是我们的心里面的年龄还很年轻，我们觉得好像还正当年了啊，因为我们孩子尚小，我们也不敢老。我这样讲说师母回家一定要骂我，你这个乱说，但是在属灵上是真实的。我可以告诉弟兄姐妹，十年以上的信主的人，十年以上的教会带一个人信主何等的困难，要85个人陪一个人啊。你是一个十年以上在一个教会中，你看到教会里面教堂里面的位置都坐满了人，或许你带人信主的感动就大大的减少了。反过来你信主十年以上啊，来到了一个新生的教会，而且平均的年龄你会越来越小。我告诉你，我们每个人都怕越老得快，现在属灵的在我们这样的教会中，年轻的教会中，在我们年轻的团契中，信主的人越多越快，我们大家属灵的平均年龄就会什么轻的越多，轻的越快，对不对？平均年龄一平均你马上就下来了，平均的年龄我可能到5年都不到了，结果什么样呢？会使所有的人的属灵的荷尔蒙调整，你即使已经到了属灵的更年期，圣灵也会叫你重回属灵的青春期，仍然叫你这个年纪老迈的沙拉生养众多。或许上帝看你还有许多的事要做，就像加勒一样，上帝就加添了你的寿数，加添你的力量。在我们磐石教会中，或许到了85岁的时候，好像还能带着子孙们打下希伯伦这个应许之地。真的，我讲章写到这里，我祷告到这里，我真的里面有一句话说，来到磐石教会的人有福了。我们一起来说，来到磐石教会的人有福了。有信心再说一遍，来到磐石教会的人有福了。能不能对旁边的人说一句啊，来到磐石教会有福了，你要重回青春期啊。现在我要继续请弟兄姐妹们思想，其实对一个小组的生命也是一样，如果我们的小组，请记得我们的小组不再是原来意义上的一个小组聚会，而是一个活在人群中的小型的基督徒的社群。所以你看我们的单章上写的好好奇妙的，它是分地区的，你是奉神的名活在那个地区的，神早就拣选你了，成为一个在那里是一个小型的基督徒的社群，为主发光，为主活着。我们在不同地区的小组都是向我们所在的社区开放的，若有一个小组一年没有社区的新人加入，或者没有一个人信主，其实我们去年每个小组都有人信主了。这个小组我告诉你，如果一年没有新人加入，一年没有人加入，我就看你们为年纪老迈。因为什么？一年聚会你看来看去都是老面孔，我告诉你，但是只要我们的小组一年只要有新人加入，只要有一人信主，整个小组就活过来了，更年期重回什么青春期呀！ Yeah, 我又看你老迈不老迈，我就来看你，我就一看就知道了，如果看来看去都是老面孔就老迈了。此外我们大家也好好想一想，这2年神把我们放在 HCB 的心意是什么。我们进来的那一年听说这个4000人的教会值了6个堂，我们进来被欢迎的那一天，好像他们有3个堂建立啊，拆派出去又接纳了我们。去年他们的增长率是12%，在这个4000人的教会整整多了500人。今年听说他们又要值5个堂，好像我们的长老 email 给我们的时候是这么讲的。你会感受这个不断 生养的教会充满了生命的活力。我请大家记得，他们如此善待我们，能一口答应我们留我们在这里两年，不是因为他们有很多的空房，也不是因为他们看到我们可怜没有地方聚会，而是因为他们心里阿门我们的333意向。阿门，弟兄姐妹，他们太多的教会在找地方了，如果不要钱谁不要来啊？不是他们有空房，也不是可怜我们没有地方，说中国人穷 No， 我们都是中产阶级，没有那么穷，但是他们看我们因为333的意向让他们心里感动。所以我祷告的时候心里非常的明白，只要我们不再热心传福音，只想蜗居在这个资源丰富的 HCBC， 神就会把这个祝福拿去，这是真实的，我灵里非常清楚。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在这里的每一天都是恩典，所以我们在这里的每一天都要清楚的记得，我们曾经是领受了异象的那一群人，以及上帝对我们的托付和关照，就是说你也要叫别人得福，因着你也要叫别人得福，我们在这里得福，如果我们里面没有这种心，神就会把这个祝福拿掉，这是真实的，属灵就是这么奇妙。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今天圣灵在对我们说话，你也要叫别人得福。最近我们的长子同工为了333的意向一直在思想，我们磐石教会如何能更好的有接待施工、外展施工、关怀施工，让来到我们教会的朋友和弟兄姐妹就像来到自己的家一样，就像被自己的家人接待和关怀一样。过去的一年我要说我们这方面做得不够，也做得不好。有第一次新来的朋友，他后来告诉我，他说我因为知道他因为搬家和工作的缘故已经走过好几个教会了，他从别的城市搬到这边来。他说我看你们磐石教会啊，什么都不错，就是热情还不大够。原来他第一次来的时候没有什么太多人跟他打招呼，问安的时候也不那么亲热。哎呀，我这个牧师听到他这么那么讲，我心里就是又着急又惭愧啊，脸都红啊。因为大家都晓得每一个人会来到教会都是上帝极大的美意，我们一个都不能轻看啊。我们只要想一想我们自己第一次去教会的情况，你就明白了你是怎么会去教会的。你看看你第一次进教会的光景，如果我们第一次就让人感到感觉是冷冰冰的，打招呼都是敷衍的，都是很省事的，眼神都是游离的，还没跟你看好好了已经看到第二个去了，我告诉你脸上的笑都是皮笑肉不笑的，那么我告诉你很多的人或许就不会再去教会了。以后他们不到磐石教会来事情还小，以后他们若不再去教会，我们就大大亏欠主了。我的弟兄提供了一个非常有说明的力的一个统计数字，他说第一次来了来到教会，第二次还会来的，平均的统计数字是 15%，但是如果他第二次再来的以后还要继续来的就会有 85%。 所以第一次是何等的重要啊。今天我牧师先要在主面前检讨，我们磐石教会过去不只是对新来的朋友热情不够，即使对已经信了主受了洗，对我们对他们的看顾守望和带领也不够。这也就是为什么这一年我们信主的人不少，受洗的人不少，教会却没有什么明显的增长的其中的一个原因。我们是痛定思痛啊，我们这些长子同工啊是痛定思痛，在圣灵的光照下，我们首先要起来悔改，要起来从今以后，我在盼望不仅是我们长子同工，每一个小组长，每一个弟兄姐妹，我们能不能多给人打一个电话，能不能出去多一次的探访，或者说拜访吧，能不能主动的多有一些的关爱，为的是什么？为的就是回应上帝的嘱托和关照。也要叫你也要叫别人得福，为的是要与人同得福音的好处。于是我们从新年开始，我牧师每个礼拜都去餐馆传福音，又去一对一带门徒，还带两个半门徒，真有点忙不过来，对吧？这不是我今年09年就开始为主大发热心，我其实一直为主大发热心的，这但是我今天必须要明白，这也是我在主面前的一个悔改。今天看来这也是对上帝嘱托和关照，你也要叫别人得福的一个回应。我心里想说，耶稣啊你真好，只要我心里愿意悔改，他马上就赐我机会。嘿，很奇妙啊。还有我说我真的欠福音的债，我过去是打餐馆出生啊，这边有餐馆我还没好好传福音了，我一有悔改这个心，神就给我机会呀，很感谢主。所以因着时间的关系呢，今天的信息还有很多的内容，我要把 放到下一堂来继续来讲啊。现在我们在今天再一起来重温今天的应用经文，我们再把圣经翻到创世纪十二章一到三节，看看上帝对亚伯拉罕是怎么说的。听了这个信息，我们再回过头来再来看上帝对亚伯拉罕的话语。我们一起来读：耶和华对亚伯兰说，你要离开本地本族父家，往我所要指示你的地方去，我必叫你成为大国，我必赐福给你，叫你的名为大，你也要叫别人得福，为你祝福的我必赐福于你，那咒诅你的，那我必咒诅他，地上的万族都要因你得福。我们一同来祷告。哦，亲爱的主，这不是数千年前你对亚伯拉罕说的话，这乃是圣灵今天对我们里面直接的呼召和光照。亲爱的主，是的，我们已经在亚伯拉罕的祝福中有份，我们是和亚伯拉罕一同承受属灵产业的。主啊，你告诉我们，所以要在你的光照和嘱咐中有份。哦，亲爱的主啊，再一次给我们里面开窍吧，让我们真是明白，神啊，你今天就在呼召我们，我们真的承受了祝福，也要叫别人祝福，也要叫地上的万族迎着我们的基督信仰而蒙福。让我们活在这个地方，不是白白的白占土地，但是靠主得来的，也求主让我们能够这样的为人格舍去。亲爱的主，也因着这样的呼召，因着这样的恩典，你在这里建立磐石教会，这是一个新生的教会，是奉你的名要去传福音的教会，就是要在没有人传福音的地方去传福音的。哦，亲爱的主，把这样的荣光给我们吧，把这样的呼召给我们吧，这样的荣耀给我们吧，也把这样悔改的机会来赐给我们吧。求主恩待我们，好像在一个春天的开始，让我们里面也有一个春天的福性在我们里面，让我们从一个属灵的更年期再一次回到一个属灵的青春期吧。求神恩待我们，光照我们，巴不能有一天我们年纪老迈到迦勒的那个时候，也能够带着子孙去把那个应许之地希伯伦给打下来。听我们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